在11月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至少有两次谈到在上帝的面前过讨他喜悦的生活啊。我们曾经讲过说，如果说有哪一句话我们可以一生来做的，一生来遵行的啊，好像孔子他的学问当中啊，他认为就是恕道，恕同理心，一种宽恕，一种接纳人的那种态度啊，好像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教导当中啊，有一个我认为是有同质很类似的，什么呢？就是怜悯人的心肠，懂得怜悯人啊。那这是讲到我们的性情，讲到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做人的态度，讲到在主的身上我们可以学校的功课啊。这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文化信仰之间的比较的问题，我要讲的是有哪一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能够一生奉为圭臬，一生来持守住的。那有的话，我认为是过讨上帝喜悦的这个态度，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啊。我们之前用了两次的时间呢，我们谈这个课题的。那么讨上帝喜悦的生活里面可以分成好多不同的层次，好多不同的项目啊。有的人他受感动，他要到远地去宣扬福音，成为主的宣教士，那他认为这是他所领受的感动，他讨上帝的喜悦，活在主的心意当中，这当然也是讨主喜悦的一个生活啊。有的我们专心一致在讲解圣经上面他的领受，他的呼召啊，他所要从事的正经事业，这也是讨主的喜悦。只要能够回应主在我们身上的感动与引导，我们所做的能够全心的投入，把自己奉献出来，全心的投入，这就是讨上帝的喜悦了。但是在很多不同的这种名目当中，我把追求圣洁，要成为圣洁的这一个主题啊，是摆在最上面最上面的。我认为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所领受的感动要去从事的工作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在不同当中也不会因为你的恩赐，你所受到的引导啊，所从事的工作侍奉的范围不同而有不同的。这一个要追求圣洁，要成为圣洁，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是在所有追求讨主喜悦的这个生活这个追求当中呢，我认为是排在第一位的啊。我们今天我们要谈啊，我们也不是一次就能够把这个重要的课题给谈了，我们也顶多只是讲到一个大纲而已。谈什么呢？谈圣洁，谈成为圣洁。圣洁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工作，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了。讲到神论一定要谈到这个 holiness， 谈到上帝是独一的那个圣，是本质的圣，那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课题。我们今天我们摆在一边，我们不谈，我们要把重点摆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本性，这是神性里面的一个很重要，在神论里面讨论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上帝的本性当中呢，大概最根本最基要的就是他的圣洁啊。我们会谈到上帝的智慧啦，谈到上帝的公义，谈到上帝的主权等等，这里面好多课题要谈，但是最最 fundamental 最最基要最最基础根本的 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我们要把重点摆在那，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帝救赎我们，他是用真道，用真理的道来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主耶稣在父上帝面前的祷告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里面讲，他说要求上主用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成圣。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所讲。那我们会成为圣洁，原就是上帝的心意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原先呢，上帝是透过旧约里面献祭的条例，礼拜献祭的这些条例，做一个预表，做一个引儿，让我们知道人要怎么样到上帝的跟前，一定要透过流血牺牲。但是呢，也都知道这个东西断断不能够把我们的罪给除掉了，不过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鸿沟，有一个阻隔。若没有赦罪，没有人，若不流血，没有赦罪，没有人能够到上帝的跟前。所以不断的让我们提醒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上。所以以前的是牛羊牲畜的血，现在是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为我们所流的血，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无罪的那个义者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啊，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而且他的祭物是真正无瑕无疵的祭物。献给谁？献给父上帝，所以他能够成就永远得救的功效，洗净我们的心。那个原文里面是讲的良心，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原先所犯下来的那种死的行为，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一次献上就成就到永远，使我们呢这些成圣的人能够永远完全。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几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啊，大家可以看那一段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所以上帝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是使我们成为圣洁，用真理的道使我们成为圣洁，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还有呢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圣洁。这个是在主的计划安排里面一个他的真正的心意，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他自己的面前，使我们呢成全完备，使我们没有瑕疵，无瑕无疵，是无可责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我们引到那边来。那严格来讲啊，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就算是一个蒙恩得救信主多年的人来讲呢，有任何一个人读了这些经文他不受到感动，或者是说不触目惊心的吗？一定有的，一定感觉到我们自己里面还是蛮有污秽的，还是常常软弱跌倒的，被过犯所胜，没有无瑕无疵，没有完完全全无可责备啊。但是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里面其实他提醒我们，上帝的圣洁是本质的圣洁，我们的圣洁是上帝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以这里面我们把上帝的工作，我把它方便起见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他使我们的地位成圣，使我们的身份地位成圣，使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呢改变了，对他还是个罪人，但是他称我们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改变了，不是因为我们整个人啊整个的改变真正能够扬弃掉我们的软弱，扬弃掉我们所有的这个罪行罪性，没有，那是他使我们在他的眼里面，他接纳我们，称为我们是义人，他给我们有圣徒的身份，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了，能够坦然无惧，能够笃信不疑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了，通过这个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所以这是前面是上帝的作为。那么我把它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呢是什么？最后一段就是成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他所最后最后的这个一个祷愿，一个祝福，一个提醒的话，他说啊，上帝呢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个是讲到成全的时刻，进入永世的那个时刻，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一切都更新了啊！就是启示录里面他讲到，他说一切都更新了啊，那个字眼是成了的意思，那个成了啊，整本圣经里面就有三次讲到成了了，是不是？一次是讲什么？一次是创造的之功，创造的工作成了，他就歇了他的创造的功。第二次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成了，他说成了，他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父上帝。最后的一次就是新天新地来了，这原有的过去了，新的来到了，一切都更新，一切都成了。那那个时候主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这个是也是主的工作，最早最先使我们蒙恩得救，有了圣徒的身份，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在他的恩典里面凭他自己的主权他给我们的。最后主来的时刻，第二次来，他要把一切都成全了，这里面讲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这是第三部分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真正要关心重视的是中间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我们看我们自己那一无是处，一样千疮百孔啊，是污秽肮脏的，我们怎么谈圣洁？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成为圣洁。就这个成为这两个字很特别的，上帝的圣洁是本质性的圣，本体性的圣洁，我们的圣洁是要使我们追求要成为圣洁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里面没有圣洁的，他要我们照着主的榜样我们来学习。所以这里面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中间这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还存活在这世上，已经蒙恩了，已经领受了主所给我们的吩咐，有他的命令，也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应当过的生活，应当有的追求。好，那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第二十三节，第五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眼，可以给我们呢加深我们的印象。这里面讲是上帝亲自的工作，从头到末了，真正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是 创始成终，是他动了善功也要成全这功，上帝的工作啊，的的确确他开始他也成全了。而且这里面讲呢，全然成圣这个字眼啊，全本圣经就这么一次，就这个地方用到的这个全然这个字眼呢、啊，在整个新约里面也就出现这么一次。我们常常讲，讲到说全然成圣，全然圣洁啊，其实就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所引出来的啊。我们常常会常常盼望我们这一生里面，在我们这一在这一生离世归主之前，我们离世见主之前，就能够达到全然成圣的地步，这是我们的一种理想，一种盼望啊。老实讲，不可能的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离世之前，我们能够，换句话讲，这是一个 unending 的一个追求，一个功课，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unending 啊。那么为什么他这边用到全然成圣这个字眼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字眼呢，它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字呢是 all 全部，另外一个字呢是 to the end 到底，所以这个字眼很特别的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复合字，而这个复合字里面的两个组成的成分呢，可以给我们对这一节经文呢有一个更好像更细腻一点的了解。一个是什么？一个全部，真正是全然的全部，而且呢还要一直到底的，这个到底就是要完全的意思呢，不会半途而废，半途而废那怎么叫全然呢？半然了，对不对？那可能是三分之一然了啊，那不是，那全然，所以有到底的意思，有全部的意思，是两个字合在一起。那么底下他就提到说，有灵，有魂，有与身子啊，那这个就会引起谈到说灵魂体，这种到底是灵魂身体，这个我们今天不谈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啊，从他句子的架构上面来讲啊，他也保罗在写这个，从他的文法的结构上面来谈呢啊，你如果找一本解经的书 commentary， 你看你会注意到，他会提醒我们这个句子的 structure sentence structure， 其实他的意思是，他愿意我们的灵魂，他是要使我们全然成圣，要我们的灵魂能够蒙保守。这个句子是主要的句子，然后底下有那个好像是配置的那个子句，里面讲到身子，讲到魂，讲到身子，所以他没有意思要提醒我们说是灵魂体三个并列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才是我们真正我们当务的本分，我们当留心的正经事业啊。我华文圣经里面常常翻译就翻译到要留心正经事业，就是留心行善的意思，就是留心要做的符合上帝的心意的那个意思啊。那我们基督徒的正经事业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务的本分是什么呢？排在最上面的，我认为就是这边所讲的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原就是圣经上面的话，我记得以前担任过这个函授课程的那个老师啊，以前在我参加的教会他们有函授课程，现在当然没有了，现在比较没有了，现在网络都太方便了，以前都是还是真正用写的用记的，那是函授课程的啊。很多在这一个地区的，有东马的，有西马的，甚至也有新加坡本地的，他们参加是函授课程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啊，我们做了。有人就问说，圣经上面谈到追求啊，追求什么？圣经上面提到过追求圣洁吗？他的观念很可能认为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当追求的啊。那这个是可能是初信主的，可能是对圣经不熟的，因为追求圣洁这个字眼是在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追求好多事情哦， 我们要追求的事情可多的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查经的题目，就是基督徒要追求什么。这是其实是一个可以成为我们这个 word study 的那个读词读字的一个课题啊。追求圣洁就是圣经里面所吩咐给我们的，要我们与众人和睦，要我们追求圣洁。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课题的，是人非圣洁啊，就不能见上帝的面。不圣洁的没有资格见上帝的面啊。那可能那句话也引起我们，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触目惊心，我们读了、哦、糟糕了，我们没有人圣洁啊。严格来说，谁有资格谈这么样严肃的课题？谈这个课题的人本身就不圣洁。我圣洁吗？我不圣洁，我的地位身份圣洁了，而且我领受了一个命令，是要追求圣洁，要成为圣洁。但是我严格来讲，就像路德所讲的 A justified sinner， 我是一个被称了义的，但是呢，我严格来讲，我还是一个罪人啊，我还是一个常常沾染污秽、被过犯所胜、一个软弱跌倒的人，仍然不断的在这边要学习、要挣扎、要征战、要努力。我们都领受这样的功课，但是呢，主把这个命令给我们，写在圣经里，是他的旨意，是他的命令，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谈。严格来说，没有资格谈，没有资格在这边讲，但是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重视，必须要好好在这个面前要当一回事，做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看待的事情。那这边才讲到说，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严肃的课题，是我们不容我们忽视，不容我们呢随随便便把它摆在一边的。你追求很多的事情，但你要追求什么？譬如说保罗他在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你要追求造就众人的恩赐，做先知讲道，你要有一个更妙更大的道告诉我们，我们要爱，要相爱，这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这里面也是什么？也是他的命令，这是他的命令啊。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们已经呢，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什么命令。所以基本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基本上不分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上帝的命令，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好，我们要把这一段经文先把它整个的意思、啊、先交代清楚。这一段的经文呢，它的主要的句子是什么、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有时候不容易看出来，你如果读英文或者你读到原文，那么它可能会把那个 sentence structure 那个 grammatical 的那个 structure 把它列出来啊。这个你只要找到一本好一点的正经规矩的解经的书啊，那个 commentary 多半他都会帮我们把它列出来啊。不一定我们要懂得原文，但是我们可以这个仰仗着这样的好的参考书来看。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主要的句子是什么？主要的句子就是讲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关乎我们成圣的这一件事情啊，关乎我们成圣的事情。好，那么底下呢，它有三句啊并列的话，三个子句并列的。就换句话讲，这三个子句并列呢，就是等于说是要延续着 讲到了上帝的那个旨意，叫我们成为圣洁的这个旨意。那么这三句的这个并列的话呢，第一个是要叫我们不要沾染污秽，这边所讲的远避淫行，所以主要的句子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主要的句子。底下有三个子句并列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远避淫行， abstain from immorality， 要叫我们远避淫行。第二个呢，要叫我们懂得啊，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异教徒、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那样子的情形。那么这里面到底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当时的传统习俗生活的一个背景呢？有，因为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马其顿省的省会跟这个南部的哥林多，整个希腊半岛，他们受的是希腊神话的影响，每一个城可能都有一个所谓的守护神啊，好像我们读那个以弗所，以弗所有一个什么这个亚迪尼亚的一个他们的那种敬拜的偶像的大神啊，他们的庙里面也有庙会，也有他们的那种习俗过节。那希腊当时很多，包括迦南，当然迦南那是另外 一套的那种方式，在希腊当中一样有的，庙里面有庙祭的那种迎神赛会，所谓我们所说的那种迎神赛会，有一样很荒诞，这个荒淫，这个荒诞的那种仪式啊，可能香客们来进香，来这个来参加这些迎神赛会，很可能就是跟那些庙祭啊，庙里面的妓女，他们打的名号是可能是维纳斯女神的名号，打的名号是某某神明的名号，那在那边他们所从事的他们的职业，那种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背景。你说这种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考古学上面让我们看得出来的，其实啊，这种习俗一直传留下来啊，这个上个世纪在印度都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内地会的宣教士 有一些，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是 Amy Carmichael， 那个他原先是想一心一意想到中国去，结果他被打下来刷下来，经过了印度，他留在印度，他成为在印度的一个很这个时间很长在那边工作的一位宣教士。他的工作的项目之一啊，就是想办法去营救那些无辜的那个幼小的女童被送到庙里面去，当做以后当做庙祭的，他想办法去搭救，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能够在那个所谓的这种他们宣教士的那个范围里面，宣教士的那个学校里面能够好好受教育，能够好好长大成人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有记录的。就很多地方的这种所谓的风俗习惯呢，你很诧异，虽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结果某一些方面的那种败坏几乎是一样的，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形式，但是里面的骨子是一样的，这就是当时的文化所看到的情形。换句话讲，还真说中了，好像孟子还引用告子的话，他说人性是什么，告子认为人性就是两个，一个是吃食，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色，食色性也啊。当然我们可能读书人很不敢苟同啊，很不甘愿，什么人就只有食跟色吗啊，这个不愿意，所以孟子他不从这个地方讲，孟子从这个所谓的仁义礼智，从我们内心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善良的一面，他从这一面来讲啊，他讲人性啊，这也是属于文化方面的。但是还真正让我们看了人的问题呢，性就扮演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原先信从哪里来，上帝给我们的，在他的创造里面赋予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使用恰当，使用在正当的这个的关系跟场合底下，那原来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是现在呢变成一种交易，变成一种买卖，变成一种这种某种的手段途径等等。所以到处所见到的，其实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信。吃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了，不过吃的问题比较跟信相比起来，带来最大的灾害，败坏的灾害的是信。那这个是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情形，哥林多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个都是很大的城市。帖撒罗尼迦是个天然的港口，哥林多也是个天然的港口，所以在那种地方来来往往的商贾多得不得了啊，各地的旅客带来的财富，贸易的繁盛，所以很自然这一类的弊端呢是处处可见的。那保罗他就讲，第一个我们要远避淫行，第二个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异教徒一样。所以他没有明讲，但是他把那个背景点出来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原先在他们当中，现在我们出来了。这是保罗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到的话，你们原先呢也在那些拜偶像的人当中啊，现在你们离弃了，你们离弃并不是简简单单挥挥手拜拜我们就出来了，是经过征战挣扎然后被救拔出来的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原先信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你能够彻底跟他切断离开，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经过多大的挣扎，有多少你的亲友们呢在背后想办法要把你拉回来，要叫你回到他们原来这边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怎么可以这个背信忘义，这个数典忘祖呢？好像我们华人的传统一样，要记住啊，你不记住那你就是把祖宗给忘掉了，是不是？你信主的人想办法要千方百计要劝说把你拉回来，你不回来他在背后咒骂你，所以要离弃偶像归向光明，那很大的这里面的能力要多大，里面的能力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把人的心转向过来带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保罗他这边讲第二个，讲到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第三个，第三句话他提到，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这是这三句话底下才是讲到说主必报应，说有一位这个在这边讲说因为这一类的事情主必报应等等啊，所以这个句子的整个整段落的架构啊，我稍微提了一下，最主要的句子上帝的旨意有关乎我们成圣的事情，成为圣洁的事情，底下有三句话是并列的啊，这个当作子句要来解说这个主要的句子。那么这里面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得出啊，保罗好像是专焦点集中在有关于信，有关于这种啊奸淫月份这个方面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它里面整个的意思从一开始一直到它这个结束，他讲到说我们不要沾染污秽，我们要成为圣洁，他里面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等等，其实他所讲到的都是跟性有关的，不能够有越轨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很可能伦理道德的观念也不是很坚强，你说我们中国讲所谓的五伦，讲伦理道德，其实也不是每一个朝代都很严格的守住，有的时候严苛到过头了，有的时候松散到随随便便的啊。我们上个礼拜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其实唐朝的时候就是很放纵的啊，唐朝的时候很放纵，爸爸可以娶 媳妇的啊，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老子是皇帝嘛，我是天子，所以我看中了，虽然是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但是我还是有办法。或者是看中了爸爸的这个妃子，也有办法，想办法怎么样一个方式把它转过来变成他自己的。这种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里面的情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在普世性都一样。这里面所讲到了越过了婚姻的这个的界限所带来的，里面所谈的都是有关于通奸的事情、奸淫的事情，有关于这种放纵私欲的事情，都跟性有关。虽然我们华文圣经读啊，比较不容易读出这里面的含义来。这里面的意思讲到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我们初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有的人呢、啊，解释成不要再做生意的事情，在谈交易的，或者是在谈这个承诺信用上面呢，你越分欺负了弟兄，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的城市，一个大的城市，商业的城市，一个港口，所以一定有很多的贸易，一定有彼此的一些交易的来往，生意上面呢，打定契约合同啊，所以有一种解释是说，这里面讲到的是有关于谈到做生意要公正、要公平、要讲信用，不可以越分、不可以诈欺等等，是它里面可能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但是你如果从整体上面来看呢，它一再强调的是什么？一再强调的是远避淫行，这个 fornication 这个淫行这种字眼，要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要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身体，像这样的字眼，其实它都在指的是谈到有关于性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这一段里面所谈到的，成为圣洁，针对着当时的民风习俗，针对着在帖撒罗尼迦城里面他们原有的背景，他们的生活的习俗，他是针对着这些，对那些已经蒙恩得救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提醒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他的命令，这是他要我们追求的，他要我们守住的。我们有我们的身份，有我们的地位啊，我们有与主之间的关系，这个要守住。我们也不能够越分，也不能够越轨。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讲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里面的背景，他所讲到的。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谈，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来认识，来如何来讲追求圣洁，成为圣洁。圣洁这个词啊，原先的含义呢，就是脱，就是要离开的意思，要把它分离开来。好，我们讲说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要远避淫行，然后要成为圣洁。那个成为圣洁啊，成为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归给上帝。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投身在我们在认识上帝，我们来跟随上帝，我们来照着他的心意来行的这样的生活里面，这样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是归入，是与他的关系，这是更积极更正面的。前面的比较负面比较消极的是什么呢？是分离开来。你不分离也没有归向，你要归向一定要分离。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不能够把它一刀分成两半啊！如果单单只有分开没有归向，那不叫做基督徒的基督教里面所谈的分别为圣的整体的真理。整体的真理啊，一定有分别，一定有归向。分别与世界分别出来，归向耶和华上帝，归向上帝。 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眼头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上帝在荆棘的这个火烧里面，摩西远远看到，哎呦，在那边有荆棘火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啊，这个火烧着这个荆棘，但是荆棘它还照样挺立住的。他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大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他就靠近着去。这个时候上帝呢就跟他讲，你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你现在所站之地呢是圣地。头一次那个字眼出现了，就已经告诉我们上帝所在之地。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荒郊野外哪里是圣，连鞋都不能够当得上，因为一定有这个昆虫啊，有动物啊经过那边呢 啊你想想看，有羊群经过，它留下什么东西？如果狗经过，野狗经过，它会留下什么东西？按道理讲，不洁净的东西嘛，不洁净的地方。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说，你把你的鞋子脱掉？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圣地，上帝所在的，因为他的圣，那个地方就成为圣洁了。他的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他的所在的地方，那个字眼从那个地方开始，从那一次出现之后，以后就经常不断的出现在圣经里面。而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了，你们要圣洁。为什么？没什么道理的，因为我招你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呢你们要圣洁。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因为你们属乎我，因为你们与我有这样的关系在，所以你们要圣洁。这一节经文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引用了。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他就提到了，他引用的就是利未记里面的那些经文。而利未记里用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至少出现了三到四次之多，重述的讲你们要圣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这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课题，我们下一回我们继续来谈。从这里面我们要谈在整个新约当中所谈到到底圣洁我们应当如何凭着祷告能够使我们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还是圣经里面吩咐我们，我们要如何行，要如何生活，能配合主给我们的命令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的这一方面的教训教导多得不得了，差不多每一卷的在新约书信里面都提到啊。我们举几个例先预告一下，保罗讲你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一个脱一个穿呢，就是一个分别，就是一个要追求成圣的那个含义，是吧？要向着罪死，向着上帝活。其实一个死一个活，就是在讲分别归向，分别为圣。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课题啊，在圣经里面多得不得了。我们要靠着圣灵，借着圣灵致使这个 mortify， 致使我们身上的恶行，这个就是分别为圣里面的含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如果照着世上的生活来行，我必要死。如果我照着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感动我来行，我必要活着。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给我们的。你把这些经文整个汇集在一起，我们来从里面找出更积极、更带有这个动力性的、更正面的一些教导，来帮助我们在世上来追求圣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透过这保罗的吩咐，保罗的命所传讲的命令，能够再一次被带进到主你自己的跟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心意，知道这是你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你要做成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 像这边所讲的，知道如何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自己的身子，不放纵私欲的邪情。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